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的论文，关于 5-4 Mini Reasoning 如何在数学领域挑战小型语言模型的极限。 Which 准备好了吗？
当然，这篇论文太令人兴奋了。它展示了一个仅有38亿参数的紧凑模型 5-4 Mini， 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训练方法，在数学推理任务上表现甚至超过了一些参数量近两倍的大模型。
是的，这确实是个大新闻。论文提到，大型语言模型 LLMs 通过思维链 CUT 技术能显著提升推理能力，但这对小型语言模型 SLMs 来说一直是个难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模型容量有限。这篇工作是如何解决这个挑战的呢？
没错， SLM 容量小，推理能力提升难。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四步训练秘籍。这可不是简单的堆砌技术，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精心设计的流程。
哦，四步训练秘籍听起来很有条理，能具体介绍一下这四个步骤吗？
当然，第一步是在多样化的由大模型蒸馏出来的长思维链 long cut 数据上进行大规模的中间训练，可以理解为给模型打下坚实的推理基础。
中间训练，这和传统的预训练有什么不同？而且用的是蒸馏数据。
好问题，这里的中间训练更侧重于注入特定的推理能力。蒸馏数据就是用像 DeepSeek-R1 这样更强大的模型生成的合成数据来训练 5-4 Mini。他们首先收集了大量问题，然后让 DeepSeek-R1 生成带有详细推理步骤的答案，也就是 CUT 数据。
我明白了，就是让小模型学习大模型的思考过程。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在高质量的长思维链数据上进行监督微调 Supervised Fine Tuning SFT。这一步更侧重于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使用的是从中间训练数据集中精选出来的更优质、更具代表性的子集。
听起来第一步是广撒网，第二步是精耕细作。那么在有了这些蒸馏和微调之后，模型表现如何？这就结束了吗？
远不止于此。第三步是 Rule of DPU， 也就是利用精心策划的偏好数据集进行直接偏好优化。有趣的是，这里他们重新利用了之前大模型生成时被丢弃的错误答案。
等等，利用错误的答案，这怎么操作？
是的，他们发现那些与正确答案只有细微差别的错误回答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将正确答案标记为偏好的输出，错误答案标记为不偏好的输出，构成偏好对，然后用 DPU 算法来训练模型，让模型学会区分好坏，更倾向于生成正确的推理路径。
这个思路很新颖，变废为宝啊。那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最后一步是使用可验证奖励的强化学习 RL。DPU 毕竟是离线学习，而 RL 可以在线学习，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推理能力。他们用的是基于最终答案正确性的可验证奖励信号。
可验证奖励就是说，如果最终答案对了就给正奖励，错了就给负奖励，对吧？他们具体用了哪种 RL 算法呢？
是的，非常直接。他们实验了近端策略优化 PPU 和基于组的相对策略优化 GRPU， 并且为了解决 SLM 在 RL 训练中常见的不稳定问题，他们还提出了一套 RL 秘籍。
哦， RL 训练 SLM 还有特殊挑战，能详细说说这个 RL 秘籍吗？
当然，他们观察到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响应长度差异大导致不稳定，二是统一奖励下梯度消失，三是探索与利用的权衡难题。针对这些，他们提出了三个改进方法。
嗯，听起来确实是 SLM 特有的痛点。具体怎么解决的呢？
首先是提示优化。他们筛选那些生成的响应长度相对均匀的提示进行 RL 训练，以减少组内响应长度差异带来的不稳定性。
我明白了，先从输入端控制变量。第二个呢？
其次是通过过采样和过滤进行奖励重新平衡。对于难题，他们先过采样以确保响应组的多样性，然后保留所有正奖励响应，并随机采样等量的负奖励响应。还会过滤调组级别准确率过高，比如超过 50% 的简单提示。
这有点像 DAPO 框架的思路，但又有所针对性调整，确保有足够的有效学习信号，同时避免过于简单或长度差异过大的样本。那第三个方法呢？
第三是温度退火。初始采样温度较高，比如 1.0, 以鼓励探索，然后在训练初期线性衰减到较低值， 比如 0.6 并在后续训练中保持不变。这样可以在早期广泛探索，后期则更侧重于利用已知的优质策略。
这个 RL 秘籍听起来非常实用，解决了 SLM 训练中的很多细微但关键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数据，这个研究中的合成 CUT 数据生成也很关键吧？
绝对关键。他们整合了多个公共数据集，比如 Bespoke, Open Thoughts 和 OpenRE Math, 还有一些内部的种子数据集。对于没有推理路径的数据，他们只保留数学问题，然后用强大的 DeepSeek-R1-671B 模型生成新的思维链答案，每个问题大约采样8个输出。
工作量不小啊。而且他们还对这些生成的数据进行了验证。
是的，对于可验证的数学问题，他们首先用数学验证工具评估答案的正确性。但自动验证有时会漏掉复杂解法的正确答案，假阴性，所以他们还额外用了 GPT-4O-Mini 来重新验证那些最初被标记为错误的输出，并且他们还对数据进行了领域分类、难度分级等标注。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精心准备的高质量、大规模 CUT 数据，加上这套四步训练法，最终打造出了 5-4-Mini Reasoning。 它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呢？
结果非常惊艳。在 M2024、Math500 和 GPQA Diamond 这三个数学推理基准测试中， FAST-Mini Reasoning 38亿参数全面超越了多个更大的开源模型，比如 DeepSeek-R1-DistillQuant-7B 和 DeepSeek-R1-DistillLlama-8B。
在 Math500 上， FAST-Mini Reasoning 甚至比 DeepSeek-R1-DistillQuant-7B 高了 3.2 个点，比 DeepSeek-R1-DistillLlama-8B 高了 7.7 个点。这对于一个参数量小近一半的模型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确实，论文中的消融实验 Ablation Studies 也清楚地展示了每个训练阶段的贡献。从基础的 FAST-Mini 开始，每经过一个阶段，蒸馏中间训练、蒸馏微调 Roll of DPU, 最后到 RL 性能都在稳步提升。比如在 AIM 上的 PassFact 一准确率从最初的 10.0% 一路提升到了 57.5%。
而且他们的 RL 训练方法也比之前的一些方法，如直接应用 DAPO 更稳定，效果更好，这在图 2B 中有清晰对比。
是的，这证明了他们提出的 RL 秘籍的有效性。这篇论文强调，仅仅使用少量高质量数据进行简单蒸馏，对于像 FAST-Mini 这样容量有限的 SLM 来说，甚至可能导致性能显著下降。所以一个全面的精心设计的训练配方至关重要。
所以结论就是，通过精心协调的训练阶段序列，即使是资源受限的小模型，也能解锁强大的推理能力，甚至超越更大的模型。
完全正确。这项工作为在资源限制下开发高效高性能的模型提供了一个蓝图。它证明了只要有深思熟虑的数据选择和训练策略，小模型也能大放异彩。
这对于推动 AI 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小更高效但同样强大的模型，意味着更低的部署成本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没错。而且他们也提到了模型的安全性， FAST-Mini Reasoning 是根据微软的负责任 AI 原则开发的，并进行了相关的风险和安全评估。
非常全面。这篇论文确实为 SLM 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Which, 感谢你如此精彩和详尽的分享。
我的荣幸，能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么前沿的研究非常开心，期待下次还有机会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